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回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8章20节到10章29节，主题方向是仁慈的上帝的说服力。这一大段经文的主要思想是在讲上帝透过一连串非凡的事件来彰显他对大自然的力量。首先我们来看本段经文中的上下文。出埃及记的这一个部分延续了从7章8节开始的一系列的神迹奇事，每一个神迹都遵循了一定的模式，尽管叙述者他透过改变每一个灾难的报告，巧妙地避开了单调感。在每一个剧情之间呢，那些微妙的变化给人一种进展的感受，尽管这里总是受到法老王拒绝释放以色列人的结论所影响。这些神迹越来越严重，给埃及人带来了更大的不舒服，包括了牲畜的死亡和脓疮造成的这些身体上的痛苦。但是从始至终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所主导发起的，显示上帝对一切的受造物都有主权。下面我们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摘要跟结构的简述。7章14节到10章29节中的神迹奇事分成了三组，每组三个，彼此平行。虽然有重复，但是也有进展，里面充满了一些剧情之间的微小变化。在8到10章里面，随着摩西一再要求释放以色列人到旷野去向耶和华献祭，法老似乎又做出了一些些的让步。在8章8节里面，法老说如果摩西能够替他祈求让这些青蛙都消失，他就会释放以色列人。但是当摩西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法老就立即食言了。这里可以在8章15节看到法老的食言。在8章25节，法老规定以色列人可以在埃及境内祭祀神，后来他准备让他们进入旷野一段的距离，但是他又再一次食言了，这里可以在8章32节看得到。此外在9章28节，法老王说他将允许百姓去，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后来法老愿意让成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献祭，但是却不准他们的孩子去，这里可以在10章8到11节看得到。而在之后的剧情当中，法老又提出可以释放男人、女人跟儿童，但是不释放他们的牲畜，这个在10章24节。这些让步表明随着神迹奇事的加强，法老的心逐渐在改变。不过很可惜的是，到10章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却仍然在埃及受着奴役。 我们刚提到，从七章十四节到十章的二十九节，神迹奇事分为三组，每组三个，而且是彼此平行。这里其实可以把它列成一张简表，来表达出埃及记七到十章中平行的神迹奇事。哪些是平行的呢？第一组的三灾是雪、苍蝇或蚊子跟冰雹，而雪相对着青蛙、蛙灾，还有蚊子或狮子。而苍蝇这一灾呢，相对着牲畜的死亡跟疖子。那冰雹呢，当然就相对着蝗虫跟黑暗。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十灾呢里头中当中的九灾，除了长子的那一灾之外呢，确实是分成三组，每组三个，彼此平行。以上是关于这个大段落经文的一个摘要跟结构的部分。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些学者认为，出埃及记中所表现的个别的神迹奇事，是故意针对不同的埃及神明，来破坏所有的人对他们的信仰。虽然可以说一些神迹奇事显示了特定埃及神明的无能为力，但是对于所有发生的超自然事件来讲，并没有办法得到一致的证明。那其他的学者认为，这些神迹奇事可能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自然事件的结果，比如说尼罗河泛滥导致水看起来像雪一样，但是这种方法它没有办法解释故事的所有细节，并且会破坏这边所叙述的神学基础，就是这边的叙述声称的这些事件都是由于上帝本人的行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基础会被破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段经文的难解字义。第一点，在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提到说，遍地因为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圣经其实并没有说这第四灾的昆虫的名字是什么，反而它只是用一个群体的字眼，并且形容它只在这个场合出现。有鉴于当地的一个气候，以及到处都是腐烂的鱼、青蛙、草木，将这里的一个群体的字眼用苍蝇来形容，其实是很逻辑的。最普遍的诠释是学名里头提到说它可能能够传播皮肤性炭疽病的一种动物或者一种昆虫。那这些昆虫呢，既然是害虫，又能够传播病菌，所以才说遍地被他们所败坏。下面我们看第二点，八章二十二节提到歌山城的这个歌山，这是第一个没有影响住在歌山之以色列人的灾难。歌山的确实地点仍然没有办法肯定，但是它必然是在尼罗河三角州地区的一个东部的地方。紧接着我们看第三点，八章二十六节提到了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献为祭。法老提出容许他们在本地献祭的时候，摩西并没有指出他们的仪式要在某一个圣地举行，而是反对说他们的仪式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们是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献为祭。在埃及呢，有无数的浮雕证明屠杀牲畜给神明作为食物，在埃及的宗教当中是十分普遍的做法。但是动物的血祭在埃及的宗教中最主要的就是太阳崇拜、君王崇拜和葬礼等仪式中，然而这个动物血祭却没有什么地位。被杀的那些动物往往是被视为是神明的仇敌的动物。下面我们看第四点，九章的一到七节 提到了畜疫。这些畜疫呢，经常被鉴定为炭疽病这一类的东西。这种尼罗河冲下来的细菌、鱼、蛙和苍蝇都被它感染。埃及的爱神哈索尔，他是用一种母牛的形式出现，而代表阿皮斯的圣牛更是备受尊崇，到死后呢，就用一种特别的手法来处理尸体。他们有自己的石棺，在墓城中安葬的地步。下面我们看第五点，九章八到十二节提到了吉捧的炉灰。有部分学者认为炉灰是取自砖窑，也就是象征以色列人的劳苦。但是埃及的砖通常是晒干而不是窑烧的。这一节所说的炉子规模应该是颇大，因此可能是在焚烧死畜尸骸的地方。埃及人有时会用散灰作为遏止瘟疫的法术仪式。他在这里虽或能够结束畜疫，却将苦难转移到了人类的身上。下面我们看第六点，九章的十到十二节提到了疮灾。有接触过有病蛙或者是牲畜的飞虫叮咬的人类，就借由这样的一种方法来传播皮肤性的炭疽病。这些病菌能够使人生疮，手足上也是这样子。再来看第七点，九章的十三到三十五节有提到下冰雹的结果。冰雹呢，对农作物跟人类、牲畜都具有一定的破坏力。经文对于受到影响的谷物的这种描述，这里可以参考九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表示当时是一月、二月之间。我们来看一下九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这两节正好就是冰雹对于谷物的一个影响。下面我们看第八点，十章的一到二十节提到了蝗灾。蝗虫在古代近东是极常见的祸患，它的破坏性和所制造的混乱使它恶名昭彰。蝗虫的繁殖地在苏丹一带，造成这一连串灾祸的潮湿天气，同时也增添了它这些蝗虫的数量。蝗虫呢，在二月或三月间开始袭击各地，随着风向迁徙，或者是飞到埃及，或者是飞到巴勒斯坦。经文里面所说的东风会把他们吹到埃及，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十章的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十章的十三节，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这十三节提到的东风把蝗虫刮了来，意思就是这个东风把他们吹到埃及去了。蝗虫每一日的食量跟它本身的体重相当，蝗虫的这些群体有时大到可以覆盖400平方英里，而每一个平方英里的蝗虫更可以数量高达一亿。无论有什么逃脱了冰雹大难的，这时候无疑都没有办法从蝗灾里面幸免。蝗虫如果能够在被吹出大海之前产卵的话，问题就会变得循环下去更加严重。埃及的经济已经崩溃， 但是他主要的神明还没有蒙羞受辱。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下面我们来看第九点，十章十九节提到西风。十章十九节说，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这里提到了西风，结束蝗灾的是西风，但是这里和合本的西风其实指的是海风。就以色列来说，海风就是西风，但是对埃及来说，这个风应该是来自北边或者是西北边，将蝗虫吹回海中。下面我们看第十点，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的黑暗之灾。十章二十一节经文提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这里提到这黑暗似乎摸得着的这一句话，表示黑暗是由浮在空气中的东西造成的。换句话说，这个应该是在当地称为卡辛，就是 Kamsin 的城堡。尼罗河冲来沉积在岸边的红土，加上冰雹蝗虫留下来的荒地，就构成了尘沙过甚。这种城堡通常在发生在三到五月之间，三日其实就合乎一般的长度。经文把重点放在黑暗而不是尘暴，可能表示这一灾是有所针对的，针对的是埃及的国神法老之父太阳神阿蒙瑞。再来，下面我们来看经文段落的诠释。我们看第一点，八章二十一节提到了，我要使成群的苍蝇落在你和你的臣仆身上。经文八章二十一节提到，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在英文的 NIV 译本里面，翻译为苍蝇的希伯来文的这个词汇，可能指的是蚊子或者是其他叮咬的昆虫。由于希伯来文 arof 只用于指代这个事件，因此学者没有办法确定这里所涉及的昆虫的类型究竟是什么。大多数的英文翻译都选择了 swarms of flies，翻译起来直译起来 swarms 是蜂群的意思，而 flies 又是苍蝇群，所以或许可能有意味着苍蝇就像成群的蜂群一样飞来。根据诗篇78篇的45节描述，这些昆虫是以埃及人作为食物的。蚊子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可能更有意义地传达了这些昆虫对人造成的威胁。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的78篇45节，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捉进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从诗篇的78篇45节，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苍蝇或者是这蚊子确实是吸食人血以人为食。下面我们看第二点，八章的22-24节，我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百姓所居住的歌珊地。经文8章22节是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从这个经节看来呢，很明显神刻意限制这些飞虫的活动，让以色列人呢不受到他们的影响。除了逾越节之外，所有的神迹都会自动出现这一种诧异。下面我们看第三点，8章25-27节提到你去在这地祭祀你的神。经文8章25节提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虽然法老受到苍蝇的影响，但是他准备让以色列人只有在埃及的境内祭祀上帝。目前呢，尚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献祭会受到埃及人的一个憎恶。也许呢，他们担心向外国神献祭会激怒埃及的众神。下面我们看第四点，8章28-32节，他提到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边呢，32节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法老的话其实是不可信的，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容以色列百姓去，所以法老的话不像耶和华的话那样信实可靠。下面我们看第五点，9章3-7节，这里形容了有一场可怕的瘟疫临到了你田间的深处。我们来看9章3-7节是指的是什么？这边的标题是畜疫之灾。而什么是畜疫之灾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9章3节，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深处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4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5节，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6节，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7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3到7节，我们看见了有一场可怕的瘟疫临到了田间的牲畜，然而呢，这里却区分了以色列人的牲畜以及埃及人的牲畜。以色列人的牲畜一直都没有事，可是埃及的牲畜却全死光了。虽然先前的击打给埃及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上帝的行动并不是为了造成任何的死亡。有了这个神迹呢，埃及田野里的牲畜就会被击杀，但是神在这里再次区分了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区别。下面我们看第六点，9章8-10节提到人和动物身上会出现溃烂的结种。这个神迹呢，是神对法老以及他的百姓进一步加剧的一个行动。埃及人的身体也受到结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其实在和合本的圣经经文里头，它指的是疮灾。所以这里所谓溃烂的这个结种，其实指的是身上长的疮。下面我们看第七点，9章11-12节提到术士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以前呢，巫师祭师还能够复制一些神迹，现在呢，似乎连他们自己都保护不了了。再来我们看第八点，9章15-19节，这里提到这时我已经可以伸手击打你和你的人民了。 这里是在说，从一开始神就打算行一连串的神迹奇事，如果他愿意的话，上帝可以一击消灭埃及人，但是这些神迹向全世界的人证明了上帝的大能。上帝呢，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因着这些灾来认识他。紧接着我们看第九点，九章的27到35节，提到耶和华是正确的，而我和我的百姓是错的。正如摩西所指出的，法老的话缺乏完整性。尽管如此，摩西还是仁慈地请求上帝停止雷轰跟冰雹。上帝愿意结束每一次的击打，这个表明他其实不喜欢让人受苦，他唯一关心的是说服法老去释放以色列人走。但法老必须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这样做，他必须是在没有直接受到上帝胁迫的情况下来做出这个决定。下面我们看第十点，10章1到3节，我使他的心刚硬告诉你的子孙。上帝再次强调，在埃及所行的神迹是为了向他人指示有关他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告诉摩西，这些神迹将教育以色列人的后代关于上帝的事。再来11点，10章4到7节提到，我要把蝗虫带进你的国家。蝗虫将攻击冰雹，虽然在埃及偶尔会发生蝗虫袭击小麦的这些事件，但是主所威胁的将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至于这些蝗虫的来源，叙述的人其实保持了他的沉默。一方面呢，上帝有可能是在一瞬间从无到有创造了他们；另外一方面，同样可能的是，这些蝗虫从卵中孵化出来，在被风吹进埃及之前已经长大了。无论哪一种选择，上帝都有责任确保自然的力量为埃及的农作物带来可怕的破坏。再来我们看12点10章16到20节，提到我得罪了耶和华你的神，又得罪了你。蝗虫造成的破坏使法老向摩西跟亚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现代对蝗灾的一个描述强调了这些昆虫可能带来的破坏，而每一只昆虫呢，一天可以吃掉自己重量的食物。下面我们看13点10章24到26节，你们去敬拜耶和华。尽管法老在每一个新的神迹当中都向摩西和亚伦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是他始终拒绝完全满足他们的请求。笼罩埃及人整整3天的黑暗，显然比入侵大地的蝗虫还要可怕。最后我们看14点10章28到29节，提到你见我面的那一天你就会死。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埃及法老王仍然傲慢地以死亡来威胁摩西，但是法老王根本就没有力气阻止埃及长子的死亡，他面对这一件即将要来的大黑暗无能为力。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你们大大张口，神就给你们大大充满。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